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又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待会呢，在下半段的时候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先来预告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要来揭开法官跟检察官的一些神秘的面纱哦。到底大家对于这个法官跟检察官这个评鉴的机制了不了解哦？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立法院在108年的6月28号三读通过了法官法。这个部分的条文有一些修正草案，还新增了17条，修正了有33条，删除一条，异动条文达到51条。好，我们今天也会来好好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让大家可以了解说啊，原来法官跟检察官也会有做评鉴啊。好的，当然呢，这个评鉴对于法官或检察官来讲很重要吗？齁，我们今天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那么当然呢，这时候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哇，今天呢，我们要先带大家来针对犯罪被害这一块来更多的了解。法务部部长呢，以及法务部保护司黄玉元司长呢，这一次呢也特别哦，针对了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那这个部分呢，也纳入国家责任免代位求偿，这怎么回事呢？法务部表示，正在研修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里面除了要以被害人的权益来做一个核心之外，建构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保护模式，那么也强化被害人的知情权，那么也会把这个检讨被害补偿金的一个定位，改变呢现行由国家代位求偿的一个方式，放入所谓的国家责任的概念，由国家直接给予补偿金，并从优而且从速发放，以强化对于犯罪被害的一个保护。那么2017年的司法改革，国事会议中呢，就有关于这个犯罪被害诉讼地位的提升，包含了被害人保护服务跟修复式司法这些议题呢，也受到很多的关注。那法务部蔡清扬部长也特别讲，现行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在20年前制定，那么他在去年1月就指示保护司进行全面检讨，研议修法以符合现行的需要。那么保护司呢也说明了十大研修的方案，其中呢包含了补偿金的部分，考量诉讼程序常常会耗费数年，而现行犯保法的这个部分是采国家代位求偿方式先行给予，但该金额会从被害人日后从加害人所获得的赔偿再扣除。那么法务部研拟的修法改采国家责任的概念，那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由我们国家呢另给予补偿。那么法务部保护司黄玉元司长就特别讲，20年前我们国家的概念还是认为说这是应该行为人要负责，只是国家先代位求偿。那么我们现在希望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在一些国家采所谓的国家责任，总是有人发生意外，是不是国家在一开始就应该要给予介入？因此呢，他从以往的以代表被害人先向加害人给予这个求偿的概念，完全的改变过来，变成国家就直接给了。那么目前呢，这笔补偿的名称还有就是数额都还没有定。那么司长也特别强调，当然也会考量到国家的财政不能无限为之，会定一个金额上限，也会限定在重大犯罪。那至于其他修法的方面，包含了被害人的权益为一个核心，建构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保护模式，那么跨部会的协调机制包含了跨部会的保护责任，也纳入地方政府的协力角色， 强化呢被害人知情权，包含了加强法律协助，还有规范修复式司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范保协会的组织运作专业化等等。当然部长也特别举这个慈济为例了，表示说只要一有灾难发生，慈济的志工就会到现场抚慰并协助被害人。那么他也期待政府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保护也能够做到这样，所以当犯罪被害人有需要的时候，就有人在身旁一路陪伴，而不是流于形式这个部分也让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在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啊在这个反毒的部分呢也是大家很着重的那么这一次呢反毒宣誓的仪式呢他们的做了一个反毒剧场，叫什么呢？叫做拯救浮士德计划，由竹北国中重新展开。那么由教育部、法务部保护司、卫福部食药署，包含了新竹县政府纸风车剧团的董事小野老师，他们呢带着学生呢一起共同进行反毒宣誓。那么教育部近年来呢都有跟很多优质的民间艺文团体合作办理所谓反毒教育的宣导，那其中呢纸风车文教基金会也推动了纸风车青少年反毒戏剧工程，那么叫做拯救浮士德计划，全国的校园巡回，也让这些年轻的同学们喜爱跟肯定。那么受到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场次呢都被延后或者取消，尽管如此还是浇不熄他们的热情推动的一个决心。所以呢这一次反毒剧场终于在新竹县的竹北国中正式的重新展开了，那么让大家可以跟了解说这个剧情很特别，因为主角就是浮士德，那么出卖了灵魂跟魔鬼交易的故事，来告诫青年学子吸毒就像剧中的主角一样获得刹那间呢的那种满足，那么代价呢当然就是悔恨遗憾。那么拯救浮士德呢分为少年浮士德跟赌场现行记还有无毒有我这三个单元，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戏剧，同时呢还可以了解拒绝毒品的诱惑要如何去面对它，还有配合了一些这个专业演员的诙谐的肢体幽默的对话，所以呢让演出者跟在场的师生笑声不断。那当然新兴的毒品呢不断的推陈出新除了有利用一些酷炫包啦吸引青少年来做这个尝试之外，那还有包含临时也会被误食的这个案件。那么依据呢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第二期，教育部也正在积极的来推广新研发的反毒课程跟教材，来提升我们青少年跟家长还有老师对于毒品的辨识能力了。好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上法务部的反毒大本营的网站来看看这一出很特别的这个戏剧演出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回到了台北地检呢，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呢在昨天呢正式起诉了这个是华新灵修中心创办人徐浩成他们都叫少龙。那么还记得吗？之前我们在生活法律的时候也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不过倒是这个起诉是有点离谱，就是在整个一个应该是说他的一个过程中呢，包含了新兴灵修中心的创办人这个涉嫌2016年找处女信徒再加入了仙女班，然后呢瞎掰什么建议可以提升修行，还伸出魔爪袭胸猥亵六名女子那因为这个不举性侵不成，反而怪人家什么阴气重等等，所以北检呢依强制猥亵以及性侵未遂等罪行来起诉徐南跟这些干部，那也请求法院来重刑。那么说到了这个案件呢，在之前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还有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该怎么办也让主任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之外，另外呢 减掉这边也这个特别讲到了，因为他长期的来灌输这仙女班的成员，如果没有修成仙女，死后就会灰飞烟灭啦，下地狱啦，受轮回啦，令这个仙女班的成员都很怕，没有办法灵修完成顺利，就会轮到地狱去轮回，会影响到家人的修行，所以不敢违抗。那么等于是这样的一个举止就已经控制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呢还会要求这些仙女不思亲、不思文、不思凡，即不得跟家人朋友联络，就只能跟他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这个道场。好，所以呢第一个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这个敏感度就要特别的高。那么当然呢这个本身哦，这位少龙还会在这个道场哦办公室独自的召见被害人拥抱啦、舌吻啦、命这个衣服脱掉啦、猥亵啦、性交啦等等。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是非常非常的可恶之外，而且他自称自己是神，然后又侵害了这些信徒，完全没有悔意，所以才会检方呢希望能够以重从重量刑这个部分。那么起诉书也有写到被告少龙涉犯什么呢？之前我们有讲到有医师法第28条前段呢非法执业的医疗业务，因为他说他可以灵媒灵疗还有一个是刑法第221条第二项第一项的强制性交未遂，那还有就是同法的224条强制猥亵等罪行。那分别呢对于被害人 A1,A2,A3,A4,A5,A6 为一次两次两次一次四次三次这样的一个强制猥亵犯行，跟被害人的 A3 性交未遂。那么当然呢另外的他的助理被告呢也是涉嫌了第30条第一项的前段，医师法第28条的前段，帮助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的罪嫌。所以你们听到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明明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还会误认说这个真的就会让自己呢得到真的得到呢那有很多种好不好。那当然呢如果当你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你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家人甚至呢你自己呢本身呢就有看到有类似的情形，只是可能发生在你周旁的不认识的人，都千万那个敏感度要高一点做一点点鸡婆的事情，其实也是帮助自己也是帮助周边的人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回到台北地检主任检官时间咯。
我飞越少年得到幸福，有爱丁堡来守护，把爱变成那里的宝，从此爱就坚固。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跟着瑶瑶，我们要一起来感动一下咯。好，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揭开整个法官跟检察官的神秘面纱，针对了法官跟检察官的一些评鉴机制。哇，这个预告大家就会有一个这个疑问，就说原来这个法官跟检察官还会有评鉴哦。好，当然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来找找也是大家生活中的必备好朋友，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来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就要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好好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大家还在想说原来刚刚在这个跟大家聊到的时候还在说原来他们也有评鉴哦，想说呢不就是公务人员吗，公务人员也会有评鉴哦，当然不 不外乎就是法官跟检察官了。所以啊，我们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也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来帮你回答，来帮你解谜。所以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好像这跟立法院108年6月28号三读通过的法官法有关，对不对？
是是是，因为最近几年大家知道，就是陆陆续续在推行那个司法改革嘛。
嗯。
那司法改革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这个法官跟检察官的一个评鉴机制。
嗯。
我想说，现在这个评鉴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啊。有时候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那他就可以发一张问卷卡，像现在比较先进一点，根本没有问卷卡，直接有一个连结让你去评鉴说，哎，这家餐厅服务好不好啊？态度好不好啊？餐点好不好吃啊？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使用这个诉讼资源，其实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也就是有一个这个法官跟检察官的一个评鉴机制。因为过去啊，其实有时候大家在使用这个诉讼资源啊，其实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司法机关啊，就是里面很神秘啊，大家都会觉得说里面可能不晓得在搞什么东西啊。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有使用过所谓的诉讼资源，其实大概就知道说现在的不管是检察署或者是法院，其实他说都是非常的一个公开透明化，而且做这个司法官的哈，我们讲司法官包含就是法官跟检察官。其实如果说你在这个执行职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违法失职哦，或者是这个行为不当哦，其实这个是要被评鉴的，而且我们这个评鉴其实它的效果是蛮严重的哦。
怎么说？
这个其实像一般公务员的话，可能还搞不好还没这么严重，像一般司法官如果说一旦被评鉴的话，他其实最严重可能就是会被免除他的这个法官或检察官的一个职务，那轻则有时候甚至在罚薪水啊，罚俸，甚至叫你转任这个非法官的职务都有可能。嘿，
欸，可是像我觉得这样会变成说这个法官或检察官他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反弹，欸，平民都是公务人员耶对吧？
对，其实对，没有错。但是因为齁，其实如果说大家有严格去了解的话，其实法官跟检察官他本身也是一个公务员，
对，
但是只是说他的身份保障他是比一般的公务员甚至还要好，而且他的薪资待遇啊相对又比一般公务员来得高一点，所以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他更应该受到更严格的一个监督啊，所以才发展出所谓的这个检察官跟法官的一个评鉴机制这样子。
哦，
那尤其像我们这次在修法哈，这次修法其实大概主要就是几个问题，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过去我们大概如果说你要把法官或检察官送评鉴，比如说他这个案子乱判啊，对不对哈？乱起诉、乱怎么样啊？你要评鉴他，或者是他开庭态度很差，在那边咆哮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法官跟检察官给他送评鉴，送到一个评鉴委员会里面，那过去都是要透过一个机关或团体，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民间司改会，
是，
那你要透过民间司改会帮你过滤，你才能够送到这个检察官或法官的一个评鉴委员会里面。
是，
那这次修法完之后其实不用啊，就是当事人可以直接来请求，就是说你自己写一张这个评鉴书或请求书，就可以把这个检察官跟法官把他送到这个评鉴委员会里面了哈。
嗯，
那当初这个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其实这种烂诉的案件，就像我上次在讲立案审查的时候，就是说这种烂诉案件会比较多。那这个我也去统计了一下数据哈，我们从这个101年哈1月，也就是说法官法正式实施以来，到这个这次修法以前，也是到109年的一个7月哈，109年7月，其实我们只有受理大概66件，但是我们这次的修法完之后哈，是修法完之后，到目前为止，也就是109年7月到109年10月，也就短短大概3个月，其实我们已经受理了大概102件哦，因为本身刚好我又是担任这个检察官的一个评鉴委员了哈，
是，
所以大概这个数据我就比较了解一点。那我要讲的是说，也就是我们短短三个月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过去8年来的案件比过去8年还要多还要多。
哦，是。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有时候民众知道之后，其实有时候很多不会构成，他可能就是他也会来请求评鉴或者是陈情。不过我觉得讲哦，诉讼资源是有限的啦齁，就是说案件如果说其实太多的话，反而会产生一个排挤效用。所以这部分其实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齁，就是说 可能要谨慎为之啦，哦，不是动不动就是说啊，我这个案子败诉了，我就要给他重评鉴哦，不是这样子哦。
嗯，是，而且我发现哦，就是说，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送评鉴哦？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评鉴的这个事项里面有分为哪几种？难道一般的民众，这个有不满也可以用这样子来去做一个对于法官或检察官的评鉴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对。我们那个在法官法里面其实它有规定齁，就是说它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法定事由，它才可以把这个法官跟检察官送评鉴齁。也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针对这个所谓的法官跟检察官有一个违法失职啦齁，或者是废弛职务酿成比如说一个灾害，甚至他行为不检了齁。那法律虽然是用比较抽象的一个用语齁，抽象的一个用语，比如说我们过去其实常常发生所谓的这个司法官的一个贪渎案，也就是说你卖案子，然后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你卖案子，这个就是很典型，或者是这个你行为不检点啊，哈，比如说你这个涉足不正当一个场所，或者是说跟不当的人接触哈，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就是说一定的一个标准。那其实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哈，最常见的会被送评鉴。大概就是所谓的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诉讼程序明显违法齁，诉讼程序明显违法，比如说你这个对开庭的当事人你给他施以强暴胁迫，比如说人家这个不认罪，你给他这个恐吓啊齁，甚至这个刑求方式齁，叫他要认罪齁，这个是很典型。那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开庭态度非常非常的差啦齁，我讲的开庭态度就是说这个是见仁见智，但是说其实现在法院跟检察署开庭态度其实相对已经好很多齁，但是就是说他还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中立的第三者，不要把过多的这个个人情绪反映在案件里，比如说啦齁，我们有时候遇到那种穷凶极恶的被告齁，这个有时候常常这个如果他要否认齁，然后讲的辩词又实在是又很可笑，有时候甚至就是你会把自己主观的情绪带到这个案件里面。
哦，好像会，对不对？
一定会，一定会。
嗯，是。
对，所以这个也是尽量就是说，希望避免就是我们要担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不要把过多个人的情绪带进去。那像我刚才讲这种情形，就是很现在最常见就是可能会构成这个评鉴的一个事由这样子。對，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之前不是很多的案件都有所谓的恐龙法官，他给你写三遍，好，恐龙法官，请问一下，这个没有办法评鉴吗？这个好坏应该是由大家一起来评鉴吧？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大概分两个层面讲，就是说如果说他的诉讼程序当然明显违法，这个当然没有问题齁，但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大家在讲说所谓的恐龙法官或恐龙检察官等等齁，大概都是针对所谓的这个法律见解在做评论齁，法律见解在做评论。也就是说齁，我们不认为就是说比如说检察官起诉，那法官判无罪，或者是一审判有罪，二审判无罪，我们这个法律见解齁，目前是不能够作为这个评鉴的一个事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律见解常常齁会跟着时代见解在变齁。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就是说比如说过去通奸罪过去是处罚的，对不对？
对。
比如说你过去通奸，那这个就是法律是构成犯法的，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前一阵子就把通奸罪废除了，就把它废掉了。
是。
所以我们其实法律见解是不断会在波动的。就以前可能构成犯罪啊，那现在不一定会构成，或者是以前不构成现在构成，其实这种蛮多的齁。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法律见解齁，这一块所谓的审判核心或者是侦查核心这一块目前是不能够评鉴。那你能够评鉴的原因大概就是针对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诉讼程序明显违法，或者是你开庭态度很差，或者是当然这个检察官或法官自己违法失职，比如说你自己做坏事被抓了。这个是可以构成评鉴的一个事由，目前是当然是针对这个。
是，这个是那个涂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通常进行评鉴的话，要多久成绩会出来？有多少人来参与这个评鉴的委员？
是这个齁，这个我要澄清，这个我要讲一点，就是跟大家讲一点，就是说我们过去就是说这个评鉴委员会的一个组成啊。这个我觉得很多民众都会认为就是说啊，这个是不是官官相护？
对。
官官相护，就是啊，都是你们自己法律人在玩哈。
嗯，
其实第一个我想说，这个检察官评鉴或者是法官评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法律背景，其实你不太能够从事一个这种评鉴的一个工作，
对不对？
这个有点就像是你在法院开庭一样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不太会有官官相护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呢、啊，我们目前是13个人。那13个人里面，其实内部人只有几个，比如说像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内部人只有3个人，也就是一审一个代表，二审一个代表，三审一个代表。那像我就是一个，我就是一审的一个代表哈。我这个，而且我们这个还是票选的，是全国检察官票选的。那像那个在里面，那还有一个法官代表，也就是他们全体法官票选一个，来担任这个检察官评鉴委员。那我刚才讲说为什么不会有官官相护，就是说，我们内部人只有3个人，其他的10个人全部都是外部人。那包含这次修法还把原本的专家学者、社会公正人士从4个人变成6个人。
哦，
所以这个其实在一个评鉴的过程当中，其实外部人是比较多的，外部人哈、外部人就是说不是我们内部检察官比较多，所以这个我觉得官官相护的情形不太可能。那第二个是说，刚才在讲说评鉴程序的进行。他现在就其实有点像是诉讼化，也就是说他会传基本上现在很多委员都会把两造当事人找来，两造当事人，或甚至就是说叫你们先出书状，那我看完之后我认为有必要我再找你们来，那通常会给这个受评鉴的一个到场陈述意见的一个机会，这个大概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诉讼化。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现在这个评鉴有时候案件又拖很长。那像我们这个评鉴委员，我们不是专职的，我们通常都是，你很多是学者嘛，那学者他本身他是大学教授，那所以我们大概平均大概就是一个月开一次，
好，
所以就说这案件其实也会拖得又稍微再久一点点，
是，所以大家了解了吧？哇，真的法官跟检察官哦有评鉴哦，下次呢不要说你不知道喽。那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拜
拜。
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